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12月30号，再过一天，连今天再两天呢，我们就要跟2025年 say goodbye 告别了啊，马上就要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了。不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呢，大家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样的比较不好的事情呢，好的事情我们就持续，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赶快把它忘掉处理，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当然这个新的一年快要到了哈，明天的重头戏当然就是各个地方的跨年活动哈，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天气啊，所以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的东北季风呢稍微会增强，北部跟宜兰会转为比较凉，而且有降雨的机会哦。那气象署也指出呢，今天北部的高温是20到21度，宜兰是22度，那各地呢早晚依然是偏凉的。那周四起，也就是明天强烈冷气团要南下，哇，听到这个大家就知道跨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要在冷飕飕的天气中度过了哈。那礼拜五的夜晚到礼拜六的清晨将是最冷的时候。这个礼拜五呢当然啦，就是这个已经是这个跨年了嘛齁，已经是到新的年度了，而且呢礼拜五是要上班的齁。好，那当然也有人可能从元旦开始就放假了齁。但不管怎么样呢要注意一下齁，2022年迎接到我们的第一天的空气呢可能是冷空气齁，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齁。而且中部以北呢普遍的低温会在10度上下齁，真的是蛮冷的齁。而且呢有机会看到在高山呢降雪，或者是有雾凇的现象，我相信又会有一波的人潮要上山赏雪去哦。那请注意要在雪地里面赏雪呢，交通要注意，还有安全哈。这个大家都要小心一点点哈。赏雪很快乐哈，但是呢，不要有任何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要注意一下，你要开在这个雪地上呢，也会规定你开车要用雪链，这个一定要做好就是了好，那今天呢北部的温度刚刚说了，高温是20到21度左右，那中南部跟花东的高温是25到28度感觉会稍微比较温暖一点点了。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哈。我相信呢这两天呢可能很多人心都已经飘走了哈。也有很多人可能要赶在这两天把自己手上的工作赶快做一个结束哈。也有人很忙，忙得不可开交，但不管怎么样心里想着哈，明天呢就工作完就可以放一天假，也可以迎接新的一年哈。这样想的话你可能工作会比较有动力一点点吧。好，那剩下几天的交易日哈，那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啊。不过这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就是了。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51%， 跌了 249.04 点，在 48,461.93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24.2点，跌幅是 0.35%， 收在 6905.74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是 0.5%， 跌了 118.74 点，收在 23474.3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跌了 0.41%，跌点是 29.4 点，收在 7178.3 点。昨天引发这个股市下跌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跟贵金属市场有关系哦。怎么说呢？因为呢昨天的贵金属市场呢震荡幅度是蛮大的哦。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贵金属的这个表现是如何哦。昨天的黄金价格呢现货了跌了 4.5%、来到每盎司 4330.79 元。那上周五呢还曾经呢也来到 4549.71 元的历史高点哦。那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下挫了 4.6%， 来到每盎司 4343.60 美元。那不是只有金价大跌哦，所有的贵金属呢都出现了大跌的情况，比如说白银啦、白金啦齁，都是从稍早的历史高点呢一路的下挫齁。现货的白金呢甚至跌了 14.5%、来到每盎司 2096.53 点齁。那钯金的部分也暴跌了 15.9%， 来到每盎司1617.47 美元的交易。所以昨天的这个贵金属的市场呢一片杀声隆隆齁，这也影响到了股市的表现可能呢在年底之前呢有获利了结的这个压力但可能大家想说贵金属的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剧烈的震荡齁，那会不会呢也引发了这个股市大家的这个居高思维的这样一个心态呢那当然了，因为昨天的贵金属呢下跌的幅度蛮深的，使得一些矿业的公司比如说全球最大的金矿商叫做纽蒙特呢就重挫了 5% 齁。那另外呢菲利普默克一个铜金的公司呢跌幅也超过了 2% 齁。那另外一个叫白银商叫 GlobalX 也是跌了 5% 齁。所以呢这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贵金属市场是美股昨天下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齁。但也有可能啦齁，这是我刚刚讲到居高思维嘛，尤其呢剩两交易日连今天在内这个两个交易日呢今年的交易就要结束了齁。很多的国外的专家呢也正在放假那所以呢交易是比较清淡一点点了齁所以呢也限制了整个股市的走势很多人就期待说好吧那今年就结束了吧齁，明年因为通常呢大家也会期待每年的一月齁有所谓的元月效应，那就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大家本来认为说圣诞节结束之后会不会有圣诞行情，看起来昨天的美股表现是让大家的希望落空了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整体的表现。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科技类股齁。Meta, 脸书呢是下跌的，苹果只是上涨的齁。Alphabet, 上涨，微软是下跌，亚马逊也是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跌了 1.21%,AMD 跌了 0.29%, 博通也是下跌了 0.78%, 不过呢美光秩序大涨齁，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个股呢最近真的是全球的科技盘面上面的重点那昨天美光是大涨了 3.41%, 那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呢终结了六天的连续上涨的记录昨天下跌了 0.63%, 绿叶光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91%, 联电下跌了 0.62%,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美股表现并不太理想，但是也还好了齁，没有跌很多齁，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放假去了吧齁。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的美元呢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 0.09%, 好 ,0.09% 来到 98.1%, 一样齁，波动呢依然不是太 大就是了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汇率呢，欧元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77 元左右啊。那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6.03 日元啊。啊，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呢日本央行呢公布他们的政策的会议记录显示呢日本的央行决策官员在12月份就是稍早之前上礼拜的会议当中呢曾经讨论过是否有必要持续在升息哦。当时呢日本的央行也把利率从 0.5% 调升到 0.75%、来到了近30年来的新高就是了哈。那所以市场上也在看日元是不是有可能会持续的来这个升值哈，因为日本在明年是很有机会持续在升息的就是了哈。但现在呢可能日本的态度呢也比较谨慎一点点哈，不是太这个希望这个快速升息就造成他们日本经济的一个阻碍齁，所以他们对于升不升息依然是蛮谨慎的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油价的部分的话，昨天油价呢反而是大涨的齁。昨天国际的油价呢大涨了超过 2% 齁。在北海半导体原油期货价格上面呢上涨了1.3美元涨幅有 2.1%， 收在每桶 61.94 美元齁。所以呢现在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又回到了60元以上了。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2.4%， 总共涨了 1.34 美元，收在每桶58.08 美元。那为什么昨天国际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呢？主要还是跟地缘政治有关了齁。因为呢这个俄乌的和平谈判呢现在呢似乎呢又还是陷入了僵局了齁。因为呢俄罗斯呢这个指控齁说乌克兰要暗杀普丁齁。那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才表示说跟美国总统川普的沟通已经有显著进展，而且同意呢由美乌团队在下个礼拜会面，结果现在又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我就说嘛，没有到最后一刻双方坐下来签署了协议，你说这个战争要结束没有那么容易啦。那另外呢还有时不时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也让这个俄乌的战争呢这个一边说要和谈，但是一边呢又互相还在攻击的情况之下，要达成协议我看到真的是非常难的齁。好，那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呢，中东的局势呢也成为最近的关注的焦点齁。因为呢这个包括了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空袭事件呢也造成了市场上对于原油的供应会不会有中断的风险呢重新在这个浮上台面齁。所以呢昨天的油价呢就围绕着俄乌战争以及中东情势的紧张呢于是呢油价就开始上扬的就是了齁。不过如果以供需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像 OPEC Plus 呢他们还是认为供应呢可能呢还是会大于需求齁。那有可能会稍微的减少一些供应齁。但是呢这个油价呢下跌的力还是在齁，所以从供需的角度油价是有机会持续在下跌，但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呢可能呢会让油价呢三不五时齁又冲上去齁，往上冲齁。所以这两个因素在互相的交结当中齁，那就看看哪个因素呢影响比较大齁。所以每天关心相关的新闻呢你才能够追踪这油价的表现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
法，好可怕。如果我不像花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我们都别追求，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留下一句勉强相处。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团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鲁，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在明年2022年呢，正声广播公司的一开年的活动啊，要报告给大家。一个就是呢，在1月15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4点呢，我们要举办一场财经讲座。这场财经讲座的主题叫做都更装潢与打击诈骗全攻略啊。那这场的主讲人呢，就是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那张老师呢，将会在这场讲座里面呢，分享他的在今年初的新书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全民反诈实战手册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哈。那他也呢邀请了在房地产市场呢各领域专家呢一同来参与讲座哈，包括了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彭彦祥，以及诚品室内的设计创办人丁胜，以及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哈，这些专家呢要齐聚一堂，来跟大家分享房地产各方面方方面面的各种知识跟尝试还有当然也会对这个市场做一些前景的分析了那这场讲座呢，举办的地点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我们的地址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如果你要搭捷运过来的话，非常方便你只要在台大医院站下车，或者是西门站下车你走过来这个很快就走得到了非常的好找，所以不用担心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讲来参加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活动，绝对是有精彩内容可听，而且呢有好康可以拿在这次的活动呢，我会安排非常丰富的奖品来做有奖征答跟摸彩这奖品包括了什么呢？听好了，包括了百货公司的礼券，还有呢知名连锁餐厅的牛排餐券，还有张新明老师的最新的著作另外呢还有橄榄油还有咖啡礼盒、保温杯、茶叶杯还有精美的马克杯，以及呢健康理财相关的书籍等等总之呢奖品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呢踊跃来参加。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呢，来我们把报名的电话报给大家记好了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小华厅的座位有限，所以呢要赶快先报为快手脚要快一点点我们的电话是02-2361-7231转62-3-624-62523617231转62-3-624-625外线是打挂呢，前面要加一个02总之呢，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活动尤其明年房地产市场可能很多人都在看会不会有降价的空间很多人都期待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到现场来问张老师还有其他专家的意见咯。好，这个活动大家共襄盛举了。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明天台股2025年就要封关了到底呢在封关前一天有没有机会呢继续往上扬而且很多人都期待看能不能呢在封关的时候呢挑战29000点不过呢可能稍微的要困难一点，不是说没机会啦但是今天呢开盘之后呢可能也是受到美国股市下跌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静观情绪很多人可能在高档呢先要获利了结先在年底之前出清明年再看看怎么样再战一回一战再战所以呢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是跌了242点目前呢是来到28569点但是呢昨天的台股可就是不一样的景色了昨天的台股呢上涨了254点来到28810点不管是盘中呢触及了28841点或者是收盘的28810点都是历史新高的记录那也就是因为指数往上冲创下新高，所以上市上柜的总市值呢一天呢就增加了8512亿元 那也使得今年的总市值呢飙升 20.72 兆元的历史新高哈。那当然啦，目前呢很多人还是看好明年的多头的走势了哈。好，那昨天呢除了加权指数盘中收盘创新高之外，电子指数呢盘中呢来到1722点，收盘是1720点，还有呢台子期的盘中来到28998点，收盘呢28950点，这个都是新高的记录。那上市上柜公司呢这个分别他们的市值呢，上市是 93.85 兆元上柜呢则是 7.3 兆元很多人也在期待上市的市值的什么时候可以突破这个百兆元的记录，当然还有一段距离啦齁。不过呢这个有志者事竟成啦齁。如果台股的气势依然维持不坠的话，也许是有机会的齁，明年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哦。那当然啦，在台股冲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领头的将军表现很重要。那是谁呢？当然就是台积电齁。昨天台积电呢上涨了20块来到1530元的新高的记录。那台积电市值呢也来到了 39.67 兆元然后离这个40兆元也是蛮近的。但今天可能就比较这个辛苦一点的。今天可能看不到吧齁，所以没关系，总有一天等到你齁。好，那昨天呢三大法人也是呈现买超 150.2 亿元齁，其中呢外资的现货买超了95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总共买超了 179.2 亿元。那外资在台子期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呢也减少了1303口来到22173口齁，所以现货跟期货看起来是同步在偏多的操作齁。那自营商呢则是买超了 68.1 亿元，连续8个营业日买超，累计买了 727.7 亿元。投信则是卖超的是3亿元齁，连续3个营业日是卖超，累计卖超了 112.6 亿元齁。这个投信反而反其道而行齁，可能也是因为这没几天就要封关了齁，之前呢有赚钱的先赶快获利齁，保住账面上的成绩齁，以免有什么万一齁，所以在临封关之前出现了卖超可以理解齁。好，那昨天的盘面上的重心呢当然还是以电子全职类股还有面板 PCB 封测机器人跟军工这几个呢都是今年以来齁很夯的类股的表现作为领头羊的表现齁。好，那台股呢马上就要封关了，很多人当然就关心明年台股的表现会是如何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陆陆续续呢也跟大家来分析过了明年的各种总金的展望，还有呢一些市场的分析。昨天我们还谈到基金投资的方向，对不对？好，那当然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台股的机构呢来分析明年的走势哈。比如说像富邦投顾呢对明年指数的看法呢就是28000点到29800点哈。这28000点现在已经看到了，那29800点呢好就这个没有讲到30000点那么满齁。好，那他们富邦投顾看好的族群有哪些呢？大家做个笔记齁，当然这个只是某一家的看法，但你综合各家的看法可能就会找出大家的共同点齁。那像富邦投顾的话呢看好的族群包括了国防、记忆体、AI、机器人、原物料、半导体跟能源齁。好，那这个是富邦投顾的看法。那第一金投顾呢则是看好指数在28000点到29500点齁。那看好的族群呢电子的部分呢包括了记忆体、PCB、光通讯、低轨卫星，传产呢则看好银建跟制鞋股。这比较特别哦，看好银建类股齁。好。至于统一投顾呢他们预测的点数呢是十日线到30000点齁，终于有人喊出30000点的关卡了齁。那至于看好的族群呢包括了 AI, 还有苹果供应链、台积电与相关设备，还有 Google 的 TPU 的概念股齁。所以从刚刚讲的这几大投顾的看法里面， 综合来讲，对于科技类股依然是看好的哈，但是也有对于传产类股呢，明年是觉得有机会了。那至于点数的部分呢，上市的点数加权指数呢，大概也已经看到29500点以上了哈，也有人看到30000点了，那就看看呢谁喊的对哈。好，那总之呢，在整个的市场的对于未来的看法来讲的话呢，目前都是偏比较多方的乐观的看法就是了哈，所以也许明年台股还是有机会继续再创新高咯。那另外就是呢，接下来呢，元月份哈，还有一个事情呢，也是每年的这个科技业的重头戏啊，就是呢，CES 的大展，也就是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呢，在1月6号到9号要登场哈。通常每年呢，这个时候呢，科技类股都会有一些这个反应哦。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消费性的电子展呢，在这个场合里面呢，也会有重量级的人物发表一些演说，包括了辉达的执行长，还有超维的执行长苏之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消费展期间也会发表一些这个看法吧哈。现在很多人是期待什么这个 AI 的应用嘛，还有自驾车以及机器人这些题材哈，什么时候可以发酵，而这个发酵呢还要能够反映到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财报里面哈，这样子呢市场会比较买单就是了哈。好，所以呢昨天这个台股创了新高，今天呢就稍微比较弱势一点点，不过现在指数有稍微往上一些了哈，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哈由黑翻红呢哈，虽然有点拼，但是可以期待看看啦哈，有梦最美嘛哈，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啦哈，至少我们希望明天封关的时候28000点要守住啊，守住呢大家的信心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哈。好，这个是这个有关台股的部分哈。不过关于个股的部分有一个消息大家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虽然我们刚刚在第一个阶段讲说昨天的贵金属市场呢呈现了这个大跌的走势哦，但是的确今年的金属价格呢真的是飙得蛮凶的齁，那其中呢也包括了铜在内齁，那在纽约的伦敦金属交易所呢，他们的铜价呢在29号昨天的时候又破了新高齁，来到每吨$13,000的大关齁，那使得今年的铜价呢已经涨了 40% 以上齁，这可能是超过1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的涨幅哦。好，那这个铜呢其实是很多产品齁他们必须使用到的原料，尤其是一些科技业用铜的量呢是非常的大齁，所以呢随着国际铜价的暴涨齁，也使得呢像半导体还有光电相关的耗材齁，这个导线价呢供应商齁他们也酝酿要来调涨报价了齁，几个重要的这个线价的供应商包括了6548的长科，还有2486的一拳，以及2351的顺德，还有5285的介林呢，这几家都要来涨价哈。那涨价的幅度呢，从15%到25%不等了哈。好，那如果是这些主要的材料都要涨价，那有可能就会接下来呢反映到这个相关的终端的产品啊，很多啊，手机啦、电脑啦、汽车啦、LED 照明等等啊，这些都可能会用到铜哈，所以呢，这个铜它似乎要稍微关心一下，因为有可能哦，如果继续涨下去的话呢，明年可能很多东西都要面临涨价的这个压力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一些经济的统计数据。
紧握。 多久，一定就能看见光。你相信我吧，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但我们可以一起寻找答案。你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样，相信我们一起迎接天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
全民嘉义政府乡亭浦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乡亭，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上一起床哦，我有个习惯了哈，起床之后呢，第一件事情都是打开手机看新闻哈，结果呢就跳出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资深艺人呢曹希平呢，在住所猝死哈。这件事情呢，这个新闻看起来还蛮感伤的了啊。我想这个五六年级生对于曹新的这个表现，在荧幕上的表现应该是蛮有印象的，尤其前几年呢他常上一些综艺节目啊，让这个制造一些欢笑哈，我相信呢也带给大家很多欢乐就是了哈。因为他是独居哈，所以也是朋友联络不上呢，报警哈才发现他猝死的事情啊。其实刚好在昨天呢，姐夫有一位朋友哈，也是因为独居但是呢另外的友人联络不上哦，所以呢报警哦，才发现呢他也是猝死在独居的住所哈，所以两件事情呢这个连在一起哦，我就觉得说好像呢现在独居的长者是越来越多了哈，那这些独居的长者呢平时他们的联络网哦，是不是应该看看怎么样来建立，当然这个联络网的建立哈包括了像是个人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独居的长者的话呢，平时啊要有一些比较固定在联络的朋友或亲人啊，那能够呢最好每天啊都有讯息的往来，那如果你的友人或者是亲戚呢发现联络没有回，或者说呢你没有跟他们联络的话呢，可能呢就要意识到是不是有什么样情况哈，有什么状况发生了哈，那这样子的一个联络网建立起来之后呢，可能啊也会这个减少一些意外的发生吧哈，或者及早发现一些事情啊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哦。那另外呢讲到这个昨天得知这个有人猝死的消息哦，也是因为联络不上啊，所以去报警啊。那这个报警的过程当中呢，朋友呢碰到一些问题哈，就是因为这独居的朋友呢，这个并没有这个其他的家人同住哈，所以呢，这个朋友去报案的时候呢，对，这个一开始是被拒绝的哈，拒绝的理由我觉得蛮怪的啊，说是不是家属就不能报案。我一直反复的想这句话，不是家属就不能报案，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好，那这个朋友也是急的哈，一直要联络不上，但是呢，去报案了呢又不受理哈，但是呢他不断的去尝试啊，报了两次之后，第三次要报的时候呢，说了一些重话啊，告诉这个这个警方哈，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哦，那如果真的出了事，你们可以负责嘛哈，这个时候呢，才受理哈，去联络，才发现这件事情哈，所以哦，也看看嘛，也不是说不能处理啦哈，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啊，所以这个报案的程序跟这个规定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不是家属不能报案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啊，但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也要一些弹性呢哈，所以这个题外话了哈，因为刚好两件事情呢让我想到长者独居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推长照的政策里面啊，似乎也应该对于这种独居的长者，关于我刚刚讲的联络网的建立上面啊，要多来想想看能不能利用我们的公共的资源哈，来帮忙做什么事情呢？我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做一些事情吧哈。总之我们现在呢，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哦，65岁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哈，那其中呢有不少人目前的确是不管是任何原因呢，不管是没有婚嫁了哈，或者是说这个丧偶啦，或者其他等等原因哈，独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这是个问题，应该要好好的重视就是了哈。好，这个提供给大家来思考吧。好，回来我们的节目哈，刚刚有跟大家报告说，我们在1月15号要举办 张老师，张新民老师，他的财经讲座哈。在这边呢，我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报给大家。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来打02-23-617-231转62-3-624-625 02-23-617-231转 63-624-625。我们举办的时间是1月15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你如果搭捷运过来的话呢，在台大医院站或者西门站这个出来呢，走大概5到10分钟哦，就可以抵达了哈，所以非常的方便哦，欢迎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了。好，继续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表现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并不太理想哈，目前呢是跌了87点，哎，这个跌幅有稍微缩小，目前来到28723点哈，哎，就像我讲的哈，今天呢卖压有一点点重，但是有没有可能由黑翻红呢？加油一下，或许有机会了哈，我们就期待吧哈，因为明天就要封关了哈，当然希望能够封关的时候呢收一个漂亮的封关指数，昨天创了历史新高，那有没有机会在明天封关的时候呢是收在今年的最高点呢？如果是真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呢大家对于明年的市场呢信心呢又会更加强一点点哈。好，这个是今天的目前台股的表现。那至于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跌了5块钱，来到1525元，诶，这个股价也有慢慢的往上拉，刚刚呢一度跌到1510元，现在有往上拉那么一点点了哈，不求多，至少平盘的话，诶，这样对指数的影响就可以减少一点点了啊。好，这是台股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昨天盘中一度小幅升到了 31.415 元哈，但是因为追价的力道比较薄弱一点点，所以昨天呢台币只微升了 0.5 分，收在1美元兑换 31.45 元，不过呢已经是台币连续5个营业日都是升值了哈，只不过交易呢比较清淡一点点了哈，那就看看咯，等到外资放假回来之后呢，会怎么样来左右台币哈，到底会持续的汇进来投资台股呢，还是呢有可能会获利了结，这个汇出去呢，这个我们都得仔细观察哈，目前看起来 31.5 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这个 31.5 到底会这个贬破呢，还是有可能呢持续的升值升破31元呢，可能就是明年一开年呢台币市场大家要关心的相关的这个讯息哈，如果你在做投资的话，好，要特别留意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几个统计数据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呢，每个月国发会呢都会来公布景气的对策信号哈。那昨天公布了11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呢，是连续3个月都呈现黄红灯的走势哦，而且呢，只差一分就会跨到景气呢热络的红灯哦，其实红灯就有一点点过热了哈。那在国发会昨天公布的包括这个灯号呢以及领先的指标还有同时指标，在11月份都是双双的往上升哦，这个显示说国内的经济状况呢算是稳健的在成长就是了哈。那刚也有讲哈，这个分数呢是如果要到这个红灯的话呢是38分哈，那昨天公布的呢是到了37分啊。好，那就看看咯，接下来呢景气呢会不会继续热下去啊。如果会，表示台湾的经济还不错哈。那在这个景气灯号有9个构成的项目当中哦，除了批发、零售跟餐饮业的是已经转为红灯之外哈，制造业的信心指标则是转为黄蓝灯哦。那其他的7个灯号是不变的情况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制造业呢，基本上呢还是有点点疲弱就是了啊。好，那整个的数字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呢也是 细究的话呢，还是因为齁AI 的热度持续畅旺齁、哦、需求呢也持续在增加，所以呢才带动了这个景气的领先指标跟同时指标都是往上升齁、哦、这个有好处啦，当然对于 AI 相关的资通讯产业来讲是好事，可是呢我们也讲过齁，对于很多非科技产业来讲经营的就蛮辛苦的啦齁，那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呢，可能台湾的经济要跟很多国家一样都会呈现就是两极化的走势啦齁，这个之后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所谓不好的影响就是比如说裁员啦齁、无薪假的人数呢可能也会慢慢的在增加也说不定齁。这个从另外一个公布的数字上面也许可以看到齁，那就是呢中央大学呢他们的台经中心呢每个月都会公布消费者的信心指数齁。那最新公布的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 64.3 齁。这个信心指数是持续在下滑哦，而且呢也比去同期要明显的走低哦，所以刚刚我们不讲啊，这个景气灯哦好非常的不错，可是民众的消费信心呢却一直在下滑哦，这显示了民众对于未来半年的消费跟投资行为是比较偏向保守的哦。那台经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则说呢总体局势呢可能大好也可能大坏，展望明年啦齁。那另外呢他们也是说了齁，台湾的经济上面整体上齁有 AI 在造齁，看起来好像不错，可是呢一白遮三丑，我觉得这个用词用得蛮好的，一白遮三丑齁，包括像传统跟内需服务不振的问题呢其实呢依然是持续当中哦，这可以从过去这个无薪假的人数呢，从年初的两三千人哈、哦，一直增加到现在到9000人哈、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劳动市场哈、哦，有呈现 M 化型哈、哦，两极的这种情况哈、哦，这的确是一个比较伤脑筋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也要稍微有关单位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景气灯号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啊。那对于明年的整个景气的经济预测呢，台湾的几个相关的智库啦还有我们的政府机关的预测都陆陆续续出笼了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几大这个智库跟这个政府机构啊，他们所预测的经济成长率啊，以中经院来讲的话呢，他们是预测今年的成长率是 5.45%， 明年是 2.55%、哦、这是他们在10月份公布的。那台经院呢在10月份公布的时候呢是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 5.94%、哦、预测明年是 2.6%。 那主力总数在10月公布的时候是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 7.37%、哦、那预测明年的成长率是 3.54%。 那央行呢则是公布对于明年的经济成长是 3.67%， 但今年也有 7.31%、哦、中研院呢在12月份也公布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 7.41%， 明年是 3.71%。 所以如果以比较接近最近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对于明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目前都有超过 3%、哦、那这算是不错的情况。这个在我们这个圣诞节之前啊，我们的这个财经热线呢我们也分析过了哈，明年的整个基期变很高，但是呢依然可以有 3% 的成长，算是不错的了哈。只不过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产业的结构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两极化的情况发生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各个机构对于台湾今年跟明年的景气预测数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小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嘉义政府乡挺，浦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乡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兰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